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圣殿来敬拜你，我们的心来归你，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启示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来看第一讲哈，导论的第一讲。上次看到这个神学观哈，约翰福音的神学观，我们继续来看圣灵。我们上次看到了七个我是哈，讲到这个耶稣的人性。对不起，讲到耶稣的人性的部分。好，有七个我是啊，那这里呢就提到的这个七个我是加一个数词，那在你们的讲义的最后我已经有列出来给你们了，对吗？好，你们应该回去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也讲到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复活与生命，而且他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他是葡萄树，后来又说一次我是真葡萄树啊。会了啊，所以不是这个麦克风的问题啊，是这个接触的问题。那就我要讲大声一点啊，讲大声一点啊，可是我等一下就会没声音了。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他在这个里面，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在这关于神子耶稣的部分，看见他是一个人性，也是有一个人性的一面，他走路会困乏，然后呢等等的哈，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今天我们来看圣灵论，关于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呢，有人说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除了基督论之外呢，圣灵论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圣灵论呢，如果你自己有兴趣啦，想要再多对于圣灵有更多的认识，特别是在这个末世里面哈，有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很多比较，我不是说灵恩派的就不好，我也没有要指责他们，我只是觉得说有一些东西还是要比较平衡一点的来看。所以若是你想要对于这个现在来看哈，我们要怎样追求圣灵，我们要怎样更认识我们所爱的圣灵，圣灵这样的帮助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他那么亲密，要怎么样更多的认识他，我讲约翰福音的圣灵论是很好，你可以下这个 approach 进去的哈。因为在这里呢提到圣灵呢，是在主耶稣的圣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第一章就看见圣灵就降在耶稣的身上，对吗？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圣灵出现了，而且耶稣自己说他不像约翰是用水给我们 洗礼，现在他是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所以圣灵的施洗呢，这也是我们每一位都已经提过了，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了。好，我们已经都受了圣灵的洗了，而且耶稣的话是神的话，因神赐给他无限量的圣灵啊，这个等到我们讲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个是很特殊的说法啊，他得到的是无限量的 ，unlimited。然后也提到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也特别提了，耶稣说我去之后就会差圣灵下来，所以圣灵是等到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呢，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是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了，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那这是七章我们会提到，到了后面的离世圣言的时候呢，还会再提到。好，那圣灵跟门徒的关系呢，圣灵跟主耶稣的关系，跟圣灵跟门徒的关系，我们现在真的是靠着圣灵我们才可以重生，而且呢靠着圣灵重生才能进到神的国，这是三章特别提到的，也是在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提到的。耶稣的话是世人重生的管道，人要靠着圣灵跟真理来敬拜神。好，这里呢这一节不知道你们熟不熟哈，这是耶稣在跟谁讲话的时候提到的，真实的敬拜，对吗？我们如果要谈敬拜的时候，敬拜神要用怎么样的来敬拜神呢？心灵跟诚实。可是你看我这里写什么？ 圣灵和真理。有人就有学者呢就研究这一节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一节里面有三位一体 Trinity 在里面。原来那个心灵跟诚实，心灵呢 Pneuma 这个字就是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它就是圣灵的意思，所以我们是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真理真实，以心灵跟诚实，也就是真实，那也就是真理，在原文也是真理。真理是谁？真理是谁？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所以真理是谁？圣子。所以呢我们这一节里面呢有学者说，哇，里面有 Trinity， 有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有我们要用怎样来敬拜神呢？这位神就是我们的天父嘛，圣父圣子就是真理，就是真实，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这一位天父，而且要靠着圣灵，用我们的心灵，也就是靠着圣灵。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很特别，很有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圣灵呢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就是一直的与我们同在。那神的话，我们借着神的话才可以得着这个重生。那在约翰里面呢特别给他很多的名称关于圣灵。我们知道原来圣灵的名字也可以叫做保惠师，而且他又是真理的灵。在约翰一书我们也提过他是真理的灵，对吗？圣灵还记得吗？约翰一书，好，如果我现在 remind 你们都可以再去想一想，我们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他就是真理的灵，而他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教导跟提醒我们记起耶稣一切的教导。圣灵现在来，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就是说像圣灵来，对我们对于圣灵如果有更完整更好的认识，我们知道说圣灵所做的一切不会超过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话。那这个一定要有一个 boundary， 一个 limitation， 不然我们追求圣灵追求到如果太过分了也是要小心的。所以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有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太过分的去把有很多东西不是很平衡，那 不在真理上好好受造就，那这样的话你在追求圣灵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偏掉。就像我们在看约翰一书的时候第四章是不是特别提到要辨别诸灵所以要小心在追求的时候，因为属灵界的东西呢它是实际存在的，可是又是要非常小心的去辨别。那我们都求神给我们辨别的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晓得哪个是出于神，哪些又不是。所以关于真理的灵他已经告诉我们了，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话语的范围里面。他来不是要说自己的话，圣灵来就是要提醒我们耶稣所说过一切的话，所以一定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呢圣灵来要帮助我们跟他一起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现在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了，我们现在在世上所有的言语行为举止都是要见证我们的主。那这是我们就是要好小心的思想言行举止要好好的保守我们自己。在约翰一书最后我们也说我们要自守，对吗？要好好的 guard ourselves， 要防卫起来，要好好的知道说我们自己现在活在这个末世里面有好多迷惑会来，那我们就更要小心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做耶稣美好的见证人。圣灵来这一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十六章这里特别提到说圣灵来要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 写什么，圣灵来要做什么？要使人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谢谢龙君啊，所以这个不晓得他这个接触有什么问题。OK， 好。等到我们看十六章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来解释一下，到底圣灵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要怎样的来做，成为圣灵的这个帮助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有犯什么罪，我们怎样为神的公义而活。 怎么样来为我们为以后见到神的时候，见到主耶稣，哇，谢谢龙君啊，没有你我们怎行？不然我这样一节课这么喊下去，然后我这边又在唱歌，我看你们也听得很辛苦，我也讲得很辛苦，感谢主。好，圣灵来的事物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和对自己。圣灵常常会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这是好的好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神，让我们的心常常的归正，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这样的一个谨慎自守呢，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灵啊。那弟兄姐妹，若是你们对于圣灵有想要多认识的，我真的是觉得说，你们可以把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观哈，好好的认识。那如果你要念神学院的时候，你可以写一个报告啊，关于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论，因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对于圣灵，那也是帮助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怎样来追求圣灵。我们都受圣灵的洗了，可是我们要小心的追求啊。不是只是追求那个外表的，只会说预言啊，说方言啊，然后医病赶鬼，这些都是迹象啊，外象外表。那可是呢，重要还是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它是真理的灵。所以我们只有靠圣灵，现在就是靠着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有时候读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圣灵来启示我们。没有圣灵启示我们，好像读了也是看过去，那不知道那个意思哈。圣灵还要来宣告将来必成的事，那靠着圣灵，我们也可以知道很多现在末世里面呢，很多现在的现象，那要怎么样去解决？靠着圣灵也可以做得到。再来呢，在末世论，约翰福音的末世论呢，是我们呢以前在讲末世论的时候大概有提过的哈，他的末世论跟其他的福音书的末世论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他讲的末世论都是已经的，都是继承的，虽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末世论都是有讲到未来嘛哈，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是在末世，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其中，可是有很多事实是未来的，可是对于约翰来说，他认为这些都是已经是事实了，比如说什么信耶稣我们已经得了永生了，你会觉得说，永生啊，永生是永永远远，很久以后才会到的，怎么我现在就有呢？是的，你现在就有了，你已经从现在开始进入永恒里面，现在这一刻就是永恒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有永生了，而且呢，信耶稣以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姐妹还是要再考你们哦，你们是不是已经有永生啊？
有，
是不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是。
现在不要再担心了，有一天你见到，对，不要担心了哈。因为呢，你不要再担心说，有一天你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主耶稣会不会再来定你的罪？会不会说你不过关，然后把你下地狱？
不会。
不会啦，不要再担心了，因为你已经是有永生了，你已经出死入生了。现在这个都是事实了，所以不要担心了哈。等到我们复活，或者我们会比较早离开这个世上啊，我们被主耶稣叫醒了，复活了。复活起来不是要审判我们，而是要论功行赏啊。这样看我们在世所做的一切，然后有生命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那这些是要得到的奖赏。所以不要担心，我们被神叫起来以后，如果我们早一点离开这世上，然后复活以后是不是有得救啊？那个不是神要再讨论的问题了，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我们已经得到永远的生命了。而且呢，在这个约翰神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也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已经得着圣灵了，是不是？我们已经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
有，
我们是不是都受了圣灵的洗了呢？
是，
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的帮助我们，我们也受了圣灵的洗，而且不被定罪了。哇，真好哦！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不会再被定罪了。
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是被复活以后是要被神再称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不是要被定罪。到了末日的时候，主耶稣会使所有相信他的人复活，这也是神的应许，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要再来接我们，跟他同住。哎，你想到这样，你就觉得好开心嘛，哈！主耶稣说：“我离去，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忧愁，因为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还要再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已经有豪宅在天上了，已经有豪宅在天上了，都没有人开心吗？”应该很开心呢，我很开心呢。我在想到说，我们有一栋漂亮的豪宅在天上，已经神为我们预备好了。然后呢，就等着我们哪一天跟他同住哈。因为等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都要复活与他同住哈。他还来接我们，而且他还来接我们。我们还不用怕说不认识路，还不用怕说不认识哪一栋是我们的，因为主已经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他说：“如果没有住宿，他不会这样讲。可是就是因为有，他已经去为我们预备了，太好了哈。那我们可能讲那一段的时候，我们还会再仔细的讲哈。还有救赎论，这个福音书呢，都是以生命跟永生来描述救恩。我们已经得救了，什么确据告诉我们已经得救了？就是因为我们有永生，这个确据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知道。”好，然后呢，圣父呢是永生的源头，他也将生命的能力给了圣子。这个生命的能力从神来哈，可是圣子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仲介哈，帮助我们仲裁者，帮助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人因信耶稣而得着永生，这个永生是因耶稣付上生命换取来的。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要有这样的确据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所流的宝血大有功效。因为你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生命舍了，为了救赎我们，他舍了他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永生。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确据以后，我们就对于救恩有更大的一个确据，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类的见证人，那见证在约翰的里面呢，他也常常的提到。如果你还记得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一开始就讲了，对吗？哦，所以见证这个观念在约翰里面是很重要的。约翰说：“我这是亲手摸过、亲眼见过的，所以是他真正经历过的。”那我们每一位也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那有七类的人，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类的人做为耶稣做见证，有施洗约翰。有天父，有基督自己，有圣灵，有耶稣的工作，有圣经，有在耶稣侍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见证人。这些人譬如谁呢？譬如门徒，譬如撒玛利亚妇人，譬如群众，都为耶稣所做的一切做见证。所以这七类的见证人就是我们也是参与在其中哈。现在我们也是在做见证。那这些经文我应该都给你了嘛，哈，所以这些你们都可以做一个 reference， 等到我们再看的时候，可能我都不会细说哈，可是这些你们就是记在脑里哈，脑海里。见证是一个法律的用词，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见他用了47次有关这个用法哈。谁是可以做见证的见证人呢？这个定义是什么？这个法律名词的定义就是说，知道事实真相，而且可以在法庭上作证的人，这样我们就称他是见证的，他是知道事实的真相的人。我们也都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人了，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为主做见证。这个福音书用47次有关于这个马蒂斯这个字哈，这个是希腊，我用英文帮你们写出来哈。好，这个用关于这样的用语，动词呢 ，material 跟 materia 以名词呢，用了47次，其中有44次都是主为主耶稣做见证，或者是主耶稣自己做见证。这个见证有这么重要哈，表示这个字是很重要。 还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怎么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才刚查完使徒行传，对不对？大家很熟的经文嘛，哈，主耶稣复活升到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个意思就是做见证人的意思哈。我们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主耶稣已经这样吩咐我们了，这是一个命令，我们现在也承受这样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个责任哈。你只要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你也真实的见到这一位神了，我们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能够去为他做见证。而且使徒行传那边告诉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做见证啊？从哪里开始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到此。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从你的哪里开始做见证？如果你应用到你自己的话，你要从哪里开始做见证？从自己的家开始做见证啊！对啊，要从自己的家，因为自己的家人呢，看你看得最清楚。那很难传的，最难传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因为他我们的好，我们的不好，我们多么不好，他全部都了若指掌。那所以更要小心嘛。那可是这样的帮助我们，就是我们更小心自己。那你对外面的人就会更，人家就更觉得，哎，真的是好棒。因为连家人都说你好棒，那其他人我想应该也说你很棒。所以从撒玛利亚啊，那这个原则我们要守住哈。从我们的家啊，回到家不要骂大骂小，踢你的小狗啊，不要不开心就踢小狗啊。好啊，那这样的话，从家里做美好的见证，那你的邻舍一直到外邦。都看到我们美好的见证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啊，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神迹，我们到时候会来看好多的神迹啊。那可是神迹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类的哈，有些人看见耶稣行神迹，就用信心来回应了。可是有些人呢，即使亲眼目睹神迹，仍然拒绝相信。那有时候呢，因为看见神迹而有的信心也不是真的，所以有至少你会看到有三个层次哈，有三个层次。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哈？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就是很硬哈，你怎么样传都是很难的哈。那天有一个牧师说，曾经有一个医生哈，传福音给人，他是一个很喜欢传福音的人，这位医生。到哪里就是传福音，而且呢，他是饱学的人啊，不只是对圣经了解，他也很饱学，很多的知识。然后他对圣经有很多的认识，很扎实的查经。然后常常呢就传福音嘛哈。他曾经有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学者，就跟他辩论。那他常常都跟人家打很多很好的答案。可是这个学者就跟他讲说，若是我给你十个问题哈。我提出十个问题嘛，你都可以给我圆满的答复，我就来信你所传的那位耶稣。那这个医生就想回去好好祷告哈，他不晓得出什么问题，十个问题要问，而且他是一个也是很伟大的一个学者哈，那怎么问这些问题，要好好认真的去把它查考。结果这个学者就第一条问题，然后就写给他了，这个医生呢就好好的帮他把答案找出来。哇，把教会历史啦、啊，他可以知道的，他哈很圆满的写的，哦，这个很好的答案写给这位学者。好，第一个问题通过了，那学者也觉得也没有办法再挑剔啦，就满意啦。然后第二个问题也是这样，第三个问题也是这样，然后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好，那到了第九个问题的时候，哎，也是回答的非常好，这个学者还是没话讲。这样已经半年过去了，结果后来呢， 就明天可以看到第十题了。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不是，还是不信。有一次呢，他就这样就没有那个音讯了，好，那个学者就躲起来。有一次在直播盲点，那个医生看到那个学者说：“哎，那你的第十个问题怎么还没有给我？”他说：“我不可以给你的，因为我如果给你呢，你又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我就要去你所传的那个耶稣。”所以对于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没办法，真的是哦。所以有时候呢，即使看到神迹，也是拒绝相信，或者他的信心也不是真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我又看到有这样的现象的人哈、哦，那对于这样的人呢，花那么多的时间哈、哦，是只能为他祷告了哈、哦，人家只能为他祷告。而且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有哎、欸，哦，他就本来想说他可以踢铁板，然后哎、欸、可以踢踢馆啊，结果没想到踢到铁板，对吧？我们盼望我们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见就信，好吗？哦，因为呢，什么叫做信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在这里呢，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呢就记载了七大神迹给我们看哈，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了可以相信。所以看到神迹，后来主耶稣不是说了吗？神这个时代就是要看神迹，可是呢，没有了，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看了又有怎么样呢？我曾经传福音给家人，家人说，如果他愿你的那个神啊，如果帮我做这个做这个哈，行一点神迹给我看，我就信，我就知道他不会信。我心里大概就觉得，啊，这样的人心是很硬的。其实给他看见了，其实神帮他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了，他也是认为，哎，是我自己，或者是刚好，或者是他也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理由逃避。不愿意相信我们所传的耶稣。那七大神迹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的可以相信。那这个七大神迹我列出来了哈，就有在后面对吗哈，你们都可以做 reference 哈，就变水为酒啦，医好大臣的儿子啦，医好瘫痪的病人，给群众吃饱，在海面上行走，连这个你看那个自由派这个神学的人哈，都还可以说这个是假的。在海面上行走，他就怎么可能在海面上行走？他可能是晚上嘛，雾蒙蒙的看不到，门徒以为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其实是假的。
不是鱼，
是海边走。
上去了，上去然后就
是啊，水里啊。对啊，连彼得都说，彼得说我也要去，主就是说你过来。可是那些人就会想尽办法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迷信，这样好。那可是呢，这件事实际上的，因为是我们刚讲见证，好，约翰说我是真的看见的，我才写下来的，所以这些都是真正的见证的，好。还有呢，医好生来瞎眼的人，那等到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仔细的再研究，哈。还有使拉萨路复活，这是在整个来讲是最大的神迹的，是死人复活，哈。信心是本福音书的一个重点。写这一个的书信的这个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信主耶稣，这是二十章三十一节，还记得怎么说吗？二十章三十一节，我们要信耶稣是对，可是还有一个是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有两个哈。哦，是基督，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可以让我们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哈。所以真正的信心是要立即回应主耶稣的话，我们念一次好不好？真正的信心是立即回应主耶稣的话，是立即的，而且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哈，是要持续的。不是十年前你曾经回应过了，你以为那个信心就会一直存在，然后你对神的信心都没有退后，然后直到如今你还信，不一定哦。不要以为你以前信了，你想我就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一定信到底，连彼得都拍胸脯说主啊，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去死了， 可是等到真的有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几次不认主耶稣啊？就不要以为你我们啊都要小心了、啊、所以这个信心是要立即持续不断的回应，而且是顺服的，听到神的声音，主跟我们讲往东我们就往东，因为信心是这样子证明出来的，信心没有行为其实是死的。假如我们只是光说我们有信心，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我们真的相信，可是实际上行动的时候却又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个信心可以说是假的。好，我们要晓得哦，要立即的回应哈、哦。主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这圣经都是我们要去好好的认识的部分的哈、哦。爱跟顺服，这是两件很重要，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的一个主题：圣父爱圣子。那这个爱是因为圣子已经顺服了，对吗？他愿意定死在十字架上，他甘愿为世人舍命，这个爱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圣子因为顺服，这个爱表达出来，他甘愿舍命。圣父爱门徒，像圣子爱那些爱且顺服圣子的人。我们若说我们爱主，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遵行主的命令，顺服他的话。这样的话，你看哦，因为这样的关系，圣子就爱我们，然后因为圣父爱圣子，圣父也爱我们呢。哇，我们怎么那么好命哈、哦？被这三位一体的神像心肝宝贝一样的爱，这么多的爱，圣父也爱我们，圣子也爱我们，圣灵也爱我们，我们是神的心肝宝贝。那圣父爱我们是这样的爱法哈，所以呢，圣父期待我们也要彼此相爱。约翰一书是不是一直提啊？我们在谈约翰一书的时候提到神是光，神是爱，所以特别提神是爱，他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要遵行神的命令，把对主的爱表现出来。那爱跟顺服是关联的，互相关联的。你爱神就一定要顺服神，若是你不顺服神，那个爱有可能不是很真实的。所以这个可以了哈，可以了解爱跟顺服一定要互相有联系。那你对于神有顺服的话，你一定是爱他，我也相信你一定是爱他。顺服是很难的哈、哦，这个功课的确是很难，要做到完全的顺服那更难。可是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我们就一定要学习，一直操练完全的顺服。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可能比较少提到哈、哦、那教会的概念啊、哦，这边是从未提到教会的制度或神职人员的施工哈、哦，没有提到。也没有用使徒这个字，可是呢，主耶稣指派彼得去牧养基督的羊群，这是在21章最后的时候。那门徒因此呢，也有在大使命上有份，也就是呢，我们因为呢，神已经托付给我们神的羊群了。虽然在这一个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特别的提到，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做主的见证人。刚刚我们已经特别提了，我们都要做主的见证人。因为我们已经在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吩咐上有份。圣礼，当你如果在看关于约翰福音的一些解经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哦，有人会提到说，好像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圣礼耶，特别是圣餐的部分哈、哦。那洗礼呢，你可以看一下，对于洗礼呢，就有这些经文可以帮助你。那对于圣餐呢，有这些经文可以帮助你。好像没有特别设立圣餐的感觉哈、哦，不过呢，你都可以在这个隐约里面可以看见哈、哦，洗礼跟圣礼的重要啊，虽然不是那么没有那么大篇幅的去强调，不过它确实是有提到圣礼的哈、哦，在约翰福音里面，这给你们参考哈、哦。还有一点必须提的就是说，有一些 书籍呢，如果你去看，然后你会发现说，有一些学者就会说，约翰福音是排斥犹太人的，因为你还记得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所以呢，你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常常提这三个字：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那给人家感觉呢，这犹太人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些人，而且呢，是一群呢反对耶稣的人。那所以呢，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对于谈到犹太人的时候，都是比较负面的。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平衡的来看哈，在约翰福音里面，你要知道主耶稣最早的门徒都是什么人？犹太人。而且呢，他也在四章二十二节那边强调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而且这个作者从来没有暗示所有的犹太人都反对耶稣，从来他没有这个意思。他讲犹太人的时候，有时候讲他们好，有时候讲他们不好，所以不是说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看哈。约翰福音不是反对犹太人的，约翰福音的对象其实也是犹太人，跟一般的就是已经刚刚从外邦，就是说从不信主的，可能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然后信归信耶稣的，对，不是都反对的哈，不是都反对犹太人。好，在福音书里面，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有67节经文提到，71次提到，67节就有71次提到犹太人，其中3节呢说到信耶稣的犹太人，所以有不同的状况描述犹太人。有3节是提到信耶稣的犹太人，29节是以中立的态度来描述，另外4个地方呢是以中立的态度谈到犹太的领袖。那相对的有8节呢是慢慢在形成仇视耶稣的这些犹太人，慢慢的开始，本来可能听说有这样一位耶稣，可是听他讲话啦，听他做一些事以后，开始就仇视他。甚至23节是仇视耶稣的这些犹太人领袖。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带头的是谁啊？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些带头的是谁？对，那些都是犹太人领袖，这个大祭司。你还记得的话哈，这些人呢是带头的，是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带头呢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这些就是仇视耶稣。所以总而言之呢，约翰福音不是仇视犹太人的一卷书哈，也不是反对他们的，他更希望能够透过约翰福音可以使他们可以信耶稣是基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谁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就是弥赛亚，而且他们很快可以知道谁是神的儿子。对他们来讲，这些名词都不需要我们现在还要花很多力气去解释。所以我相信约翰福音也是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的一卷很重要的书卷。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哈，犹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各种类的情形的犹太人。好，我们要来看这个大纲哈。我光拉这个大纲就拉了很多天才把它确定起来哈，因为呢，很多书呢就有各种不同的大纲，那个是大纲一旦建立了以后呢，就比较好，可以去好像一个骨架，你在盖房子哈，先要把大纲架好，大纲一架好以后呢，你就会比较知道这个里面要讲什么，然后也比较晓得里面的内容，你一听就可以懂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序言哈，道成肉身1章1到18节，每一本解经的书都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把这一段经文呢定名叫做 prologue， 就叫做序言哈，就是主要要谈道成肉身。你们有吗？哈，我有给你们这个大纲，对不对？好，这个请你们好好保留哈，因为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功夫把它定下来了。如果你们有觉得更好的哈，更好的大纲，你可以告诉我哈。不过呢，这个是我想了又想，看了又看哈，觉得这样把它定下来是好的一件事哈。弟兄姐妹还是要提醒你们哈，你们以后自己开始做一卷的查经的时候，你在设大纲的时候，你如果设得太细，可以说你好像 也等于没有，因为分太细以后就太细嘛，你就等于好像没有把大纲弄出来哈。可是太大呢也有问题，你弄太大以后呢也变成看不出来，从这个大纲里面也看不出来到底你要表达什么。所以我现在给你的这个大纲啊，我自己觉得还蛮适合的哈，希望你们好好保存它了哈。Raymond Brown 是这样分的哈，他把约翰福音呢就分成两半，一个呢叫做神迹之书，一个叫荣耀之书。The Book of Signs， 他用 signs 这个字，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用 signs 这个字，可是我们翻成神迹，哦，我们翻成神迹，可是其实呢，它的原文呢就是迹象的意思。这个指的什么呢？什么叫神迹之书？到底这一个部分要谈什么呢？从1章19节一直到12章的末了，要谈什么？谈耶稣公开侍奉，以神迹，神迹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事，还有他的道，就是他所说的一切话，把天父表明出来。这是神迹之书。还记得我们会刚刚讲了，为什么要记录这些神迹啊？叫我们可以信耶稣，对吗？可以，因为他所行的一切可以信他，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可以因着这神迹之书呢，所记载的一切神迹奇事，一切神的话，我们认识这一位神，可以相信这一位神。好，所以神迹之书主要在讲这些哈，我又分作四大段哈，四大段你要谈什么呢？谈耶稣跟施洗约翰，这是第一章。后半再来呢是要谈耶稣跟犹太的习俗跟制度，所以怎么会把这一卷书认为跟犹太人是敌对的？这是我觉得都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哈。你假如是跟犹太人敌对的，我看约翰也不用用这个方向去讨论耶稣的生平哈，因为他是把耶稣的生平记载下来是在耶路撒冷那一带，他的跟着节期走，他所行过的一切事。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讲对吗？对关福音书比较多是记载哪里啊？记载耶稣在哪里的工作？加利利海边一带的北边的工作。可是约翰福音比较记载的集中在哪里？在耶路撒冷，还有所过的节期啊，他要走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他跟犹太人有很亲密的关系，而且他的对象也希望犹太人可以相信主耶稣，所以他把他们的习俗的，把他们的制度都放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来。谈到什么呢？谈到洁净的礼仪，谈到圣殿，谈到拉比，谈到神圣的井。好，所以在这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会看到这一段哈，看到这一些的 information。第一大段呢，我们看到耶稣跟犹太的节期，有安息日，有逾越节，有祝棚节，有修殿节，这些我们都会做解释哈。所以看约翰福音啊，很开心，就是说他写的非常的工整哈，完整，很有秩序，这样告诉我们。再来就要看到最后一段呢，就看到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预兆，耶稣提醒他的门徒将要离世。好，这是神迹之书。再来看荣耀之书 The Book of Glory。 那我觉得 Raymond Brown 这样分很好，这样一分两大段，可是中间呢又有一些人，当然中间这个小的段落是我再把它放进去了，它就直接分两大部分，那它又分很细，那我就把它再把它弄比较大块一点的，有一个概念。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时候到了，他回到天父那里去，要显明他的荣耀。所以这主要一大段就在谈这个，这个荣耀之书，从13章一直到20章的结束。中间会谈到什么呢？谈到逾越节的晚餐，还记得最后的晚餐哈、哦，还有离世赠言，就从13章里面到17章最后的谈话哈。会谈到圣灵啊，谈到迫害啊，谈到启示啊，谈到祷告，还有再来耶稣受苦受死啊，被捕啊，受审啊，被钉十字架，最后就是耶稣复活， 然后给我们一个结论，就是20章31节。刚刚我们一直读哈，我们从第一堂课一直读20章31节，刚刚你们都背起来了哦。这是最后的结论。后来呢，有一个拔，我们在谈论题上的时候，我们会来谈哈，这个衔接怎么衔接哈。好，我们就把这里称为拔，拔就是耶稣复活后。拔就是后记的意思，就是结论，等于结论的意思，就是序言，然后这里做一个结束哈。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记载，在那个呢，我们有看到三个小段落，就是153条鱼的神迹，还有耶稣跟彼得啊，最后有一个记载结论。好，这样呢，我们已经把约翰福音读完了呢，有没有很开心读完了？如果照着这个大纲哈，这样读过去，有一个概念没啊？对，约翰福音有了哈。这样以后我们再看整个约翰福音，细细的来看的时候，当然可能没有，我不会看那么细的哈。我讲章就写了100多页哈，光写这个讲章写到手快断了。写了100多页，可是我不，你不要害怕哈，我会100多页都告诉你哈，因为这个是为我自己好。我就把它什么都把它看很多书，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很棒的，都把它收集起来哈。那我盼望呢，弟兄姐妹你们回去呢，照着这个段落呢，可以稍微看一看，你自己呢也可以。我曾经跟你们说过，对不对啊？你如果觉得我这个分段分得很好哈，你觉得可以用，你就写在你的圣经旁边，对吗？回去抄起来好不好？抄在你带你自己的圣经，然后把这个分段，这个大纲写在你的圣经旁边，这样我们每次看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因为其实，在开始整卷查经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这个分段，分的不好就糊里糊涂啊，分的好呢就非常的清楚啊。这样有没有清楚一点啊？有啦哈，谢谢鼓励。因为我真的花很多时间拉这个大纲，我就花了很久的时间哈、所以希望你们把它保留哈、即使你有更好的，你告诉我，你也把它保留做你的参考。我相信你做更好的一定也要有这个基础哈、我也是踩在人家那些学者的肩膀上才有的这个大纲哈、也不是我自己可以生出来的哈。也是看很多书，看人家怎么分，那好不好？我觉得好不好用，然后我自己再把它整个把它融融会贯通，把它弄出来。有一天，我希望你们自己都可以做一个大纲啊！如果你整卷来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大纲，你就是很成功了。下面这个呢，也是我的研究的心得哈，所以请你呢把它留好，好不好哈？主要的内容哈，七大神迹很奇妙哈。你要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对七特别有兴趣哈。七在犹太人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意思，它就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它有七大神迹，有七大见证，有七个我事啊。这个真的是很完整的、很棒的一个约翰福音啊！我越研究越开心，就对了哈。好，七大神迹呢，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哈，那这些段落我已经列下来给你了，回家你自己看好吗？好，七大见证我就不细讲了，好吗？回去自己仔细的看，到底施洗约翰怎么为主耶稣做见证，天父怎么做见证，基督耶稣基督自己怎么做见证，圣灵怎么为耶稣做见证，还有耶稣的工作，圣经，还有门徒们，还有一切的见证人们。还有撒玛利亚，还有群众。好，七个我是，这是我已经讲过了哈，这是我论文的主要的内容。七个我是我主要写我的神学硕士的内容。好，有兴趣你可以去我们图书馆借来看，写得很好的。不好意思，自己讲，我是觉得我写得很好了。老师也觉得我写得很好，给我很高分很好。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序言，约翰福音的1章1到18节。我们今天先不念经文了哈， 我先把这个大概解释一下，然后我们下一堂课会进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讲到，我们称他这个叫做序言。为什么他被称为序言？因为呢，这个福音书里面所有主要的观念都在这个序言里面都呈现，几乎几乎所有的。你在序言里面都可以看到，到底约翰刚刚我们讲很多的神学观，对不对啊？约翰福音里面的神学观，我们几乎可以在这个序言里面隐隐约约多多少少都会看得到。所以我们研究约翰福音的人一定要花一点时间研究他的序言，所以我不能不告诉你们花一点时间。虽然这一堂课你可能会打瞌睡，那我也不能怪你啊，因为可能会打瞌睡。可是呢，如果你打瞌睡，你就损失了，因为呢，这个是整个的约翰福音的浓缩哈。也就是说，你对于序呢有了解了，你对于后面约翰福音所要谈的呢，你就会非常的就是脉络会比较清楚一些啊。一般都认为呢，基督论我们已经提过了，基督论是约翰思想的中心，也可以说是福音书这个福音书的主要的信息。这是大概所有的学者都是共同的认为，基督论啊，基督论在，而且我有提过，这是 high epistology， 高的基督论啊。什么叫高的基督论？就是说他谈很多耶稣的神性啊，也就是他就是基督啊，要告诉我们他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称他是 high epistology 啊。好，约翰思想。这个基督论哈，但第一章为什么我们说基督论是它的中心，是它的信息呢？在第一章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 logical 这个 titles， 基督论的 title， 基督论的头衔哈。什么叫做基督论的头衔呢？就是说他们一听犹太人一听就知道这个在讲基督，这个就是基督。有什么名称呢？施洗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还记得约翰，自己约翰说：“你看啊，神的羔羊。”结果有一些门徒就去跟神了。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当你说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就联想，那就是弥赛亚，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你看安德烈就直接讲了，他是弥赛亚。哦，然后呢，拿单也更进一步的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些名称我们都会在解释哈，等到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解释。而且呢，他还说他是以色列的王。哇，那你讲到以色列的王，那就是更清楚的哈，这个基督，这一位基督。而且呢，耶稣自己说他是人子，我们都是人的儿子哈。可是呢，这个人子，人子就是人的儿子的意思哈。可是人子这两个字呢，以Son of Man 这个名词呢，已经变成是一个特定的名词了。当主耶稣说他是人子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他是基督啊。这个我们等到51节的时候，我们也会来看到底人子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也不能再随便称谁是人子的，我们就只能说耶稣就是人子，因为他已经被特定出来了，他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福音书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可以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永生是建立在跟基督有正确的关系。我们除了跟基督耶稣有正确的关系之外，我们呢，我们如果除此之外呢，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永生哈。所以一定要有永生的话，要跟基督有正确的关系。这个序言呢，清楚介绍这个福音书的主要目标。道是主题，好哈，大家要看紧一点哈，这个道。哦，等一下我们会从希腊人的道，还有犹太人的道，然后呢来看，还有再来看约翰的道，到底这个道是什么意思？那就这个目标呢，我们有几个观点来看，它有出有道。好，你们要看这个 PowerPoint 啊，然后慢慢想哦，因为这些都是比较需要用一点头脑的哈。太初有道，神的能力 彰显在，也就是道彰显在什么身上面的创造的启示里面。我们从创造的启示会看到道的力量，道成了肉身，要来表明独一真实的荣耀。道要成了肉身哈，而且神的恩典跟真理要借着这个道降下来。哇，这个道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回事哈？道。好，那我们等一下呢会看这三个主要的范畴哈，会从道成肉身、神子的荣耀、神的属性、生命、神的属性，在这一段里面哈，在序言这一段里面会提到的就是生命、光、恩典跟真理。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到底序言里面要提到什么？那我们先来谈道成肉身吧。什么叫道成肉身呢？我光道成肉身那一节，一章十四节就解了两天两夜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光解这道成肉身就一直看，想来想来想来，我看到太多的资料了，满地都是书啊，都是 paper， 还要来把它解释清楚。好，那 logos 这个字，我们曾经讲过神论的时候，谁才会有先成性？先成性是什么？才会有是怎样的？才会有先成性？谁才会有先成性？神，只有神才会有先成性。那这个就是 logos，logos 具有先成性，它出场了哈，一开始就出场。那道这个词在约翰的著作里面出现，我们你回去可以自己看哈，约翰福音一章以后，一章一节以后都看到，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约翰一书的一章十节，还有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约翰一书我们都看过了对吗？哈，这个道。好，我们来谈一谈哈，很多学者呢就开始讲，如果要研究约翰福音的，就要先研究道是什么嘛哈。那道呢，我们除了犹太人的道，犹太还有希腊人的道，我们中国人有没有道？
有。
哪里？道德经，对不对哈？道的道，非常道，名的名，非常名，然后就不知道，就看到越来越糊涂了。好，所以我们有一些学者，华人的学者呢，就从中国人的华人的道的概念来讨论圣经约翰福音。我们刚刚讲了哈，只有在约翰的著作里面提到道哈，其他的都没有在提道这个概念。那就有华人学者就从这个方向来讨论这个道是什么。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于我们的华人优良的传统有很高深的学养哈，你也可以研究哈。那因为我没有那一方面的学养，我也不敢研究。那我知道有很多华人的圣经学者哈，他们是从这个《道德经》的道，然后来讨论来看，不一样，一定不一样。那到底不一样在哪里？那怎么样可以传福音给这一些高深的知识分子的哈？怎么样跟他们对话哈？那你们有兴趣可以上网自己去查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因为我对道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我也不敢多谈哈。不过我们现在就可能从犹太从希腊人的这个道来讲一讲哈。已经他们下课了吗？哦，好吧，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谈好吗？我们回去这个可能我没有给你们了，因为这个有点太，你们听听就是了哈。好，最后我们请龙君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感谢阿爸，谢谢你，谢谢你们的。上的约翰福音的一个大的目录，让我们学习你，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来更加来研究你的话语，是吧？从我们这个我们会专心的仰望你，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加有触摸，能有感受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活当中，主，我们有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有你赐给我们的亮光，在所做的事情上都能亨通，主，我们保守我们接下来时间的交流和吃饭时间。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的脚步，那我们下一周能有个平安的心，在所有事上都蒙你的祝福和看顾，主，我们把一个。 下次见，仰望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那龙君这怎么关？你告诉我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关。
这个有涉及到密码。
哦，那就不行。好，我们讲话都被录进去。